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闲不住 Radio， 我是 Cecilia。
大家好，我是老段。
今天我们请来了我们的两位朋友，
哎，其实特熟啊，但是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闲不住 Radio，
是这两位的一次播客首秀。
先让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秋裤。
嗨，大家好，我是 Nicole。
这两位呢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相恋多年的情侣，所以特意啊，我们俩决定邀请他俩到我们的播客上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感情话题。
哎，没错，这个感情话题好久没聊了啊，是吧？就是感觉之前咱们跟那时候还不叫闲不住 Radio 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已经把感情亲密关系的话题就聊得差不多了啊，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身边的好朋友加入进来，然后这个感情话题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多一些视角可以聊一聊，
就是希望两位为我们的节目也能带来一些
流量
多的火花。
流量我们要蹭一下朋友的一些故事了啊。
其实两位男士和我们两位女士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哎，
尤其在感情的处理或者说在两个人的相处方面，我觉得男女啊或者说是你们俩和我们俩还是确实是有挺大的不同的。
嗯，
其实我还是挺想聊一聊，就是两个完全不同或者说是大不相同的人，他们在感情里是怎么处理这些一些冲突啊，或者说是如何达到一些平衡吧。
嗯，怎么着，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先小家庭横向对比，然后
我们
先物种
吐槽大会一下吧。
我们在男性女性物种之间相处模式不太一样的这种方式哈，是吧？所以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大概的模式哈，就是先聊一聊像刚刚 Cecilia 说的，我们在我们各自这亲密关系中的一些相处模式的不同，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的题目，然后待会儿我们聊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在后面可以作为一个快问快答，是吧？
对，我们就像，
啊，两个部分，
我们就像先说 PPT 一样，让大家各自介绍一下各自的感情吧。
嗯，哎呦，好家伙，来吧，就是因为两位是播客
新人，
秋裤应该不算是播客首秀哈，是不是？之前这个在弄得挺好的时候，我们在上边随便聊了那么几分钟哈，也在麦克风里面这出现过自己的声音了。
对，简短的聊了聊，然后回听了一下自己的声音，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嗯，是吧？行，我觉得就是因为播客首秀，就是可能没有我们的话那么密啊，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两位可以多插话多发言啊，争取咱们把这场子给热起来啊，是吧？啊，来吧，谁先开个头？子夏，你要不先说一个什么让大家有非常共识的话题？
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 MBTI 说起吧。
哎，行，找
共识。我和你寇全部都是 INFP。
INFP
小蝴蝶。
啊，
对。嗯，然后我们这个 P 人呢，其实就是有一些特点。
嗯，
我就是总结为以就是变化是我们唯一的不变，随性是我们的本质吧。
嗯，
就是大概就是我们是比较善变，且比较觉得无所谓，什么事情都行。
嗯，
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性格。不知道你寇同不同意？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 MBTI 里面 P 和 J 最大的区别不是在于做不做计划，是在于就是当这个计划制定好以后，你能不能接受它被改变。像我们 P 人就是因为我自己特别爱做计划，很多事儿我就做计划，每年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买日程本。
嗯，
然后每年那个日程本都是空到那个最后。
看来咱俩都差不多，80%是空的。
对，心血来潮写很多，在这个月一月初写上这一个月的计划，但是从没有 checklist， 从不会去打勾。嗯，因为我无所谓，这个计划做完了这件事儿就已经完成了。
嗯，
它并不是非常需要完全的被执行。但是我观察就是因为秋裤是这人，我观察他是，
我也是。嗯，
对，就是你们这个好像不太能接受当我们随意改变你们的计划就要爆炸了感觉。
嗯
嗯，就说明你们人生不笃定。我们每做一条计划时我们都已经非常深思熟虑的，是不是？
对。嗯，那个要不说一下咱俩是什么那个 M
啊。我是 INTJ。
啊，哦，我是 INFJ。
俩老头。
啊，我是绿老头。
我是紫老头，是吧？
嗯，
你们俩是不同颜色的蝴蝶，是吧？
我们俩都是绿的。
哦，都一样，是吧？
啊，
你们俩 MBTI 一模一样，是
吗？一样。
哦，
我可能就是在 E和 I 之间有一些些，就是
嗯，或者说星座可能有不太一样。
对，
嗯，所以性格上可能有一些区别，但是在这个对于生活的态度和像就是叫什么，做计划这个层面是差不多的。
是的，是的。
嗯。
就像我如果做好了计划的话，我其实是要花一些心力去制定这个计划的，然后可能跟你去沟通商量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个计划做好。但是在这基础之上，如果你没有让按照我的想法继续执行的话，确实是会让人有一些啊。
那你最近一次的计划是什么呀？
好比就是今天下午我说好了咱们就去吃那个东西，
嗯，
啊，结果哎又开始像没说过一样就开始制定新的这个
就比如说下午、啊、你跟我说今儿下午走咱们去吃那个兰州拉面，然后到了中午我觉得我今天摄入的碳水有点多，我还是不吃了。
对啊，你得灵活，你做人不能太死性啊。
你就是已经穿好了准备去兰州拉面，电动车都骑上了。
对对 对，已经准备好去吃兰州拉面的 OOTD 了。
嗯、
对。然后结果你知道吗，就是刚刚我们在做这期节目计划之前啊，我们就说，我说我抛出了一个观点，就叫什么，叫那个假性的沉没成本。就是我们当你们跟我们说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给我们自己肯定，就是我们当回事儿了。
嗯，
我们很认真的在脑子里面过了一下这个事儿。哎，然后我们觉得哎这个挺好，我们要去，然后我们已经决定要去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时间准备出来，然后呢我去到那我点什么吃的呀，对吧，我那天我
已经想好削面还是那个毛细了、
啊、对，我到那儿之后我到底是用左手点打开手机来点餐呢，还是用右手呢，我们都已经想好了。
我觉得是你们想太多了。
我坐在那儿的时候到底那天哎是哪个小伙给我上那个面啊，对吧，那天到底有没有免费的红枣茶可以喝，对吧，就这些我们都考虑好了。结果我们在脑里面想了思来想去想了半天，结果你一说诶咱们不去了，那我相当于我脑子里面这么多的能量白耗了。你看看是不是
有这种可能。所以你生气的这个点是生气于，
问题是你们还不知道我们想了这些，你们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不可能把在脑子里面过的这些事儿都会告诉你们。
但是我们会觉得我们也付出了很多思考啊，就比如说早上当我说吃这个兰州拉面的时候，可能我想过了一系列的，说这两天咱俩运动量太大了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当下午我提出咱们去吃别的的时候，是因为我又思考了白天咱们可能已经吃过很多，
比如咱中午吃着饺子
啊，
晚上就别再吃面条了，
我们也付出了很多思考，我们也不是说就是纯随便胡说八道的。
嗯，思考太多了，可能对我们来讲，你们思考的次数，
我们就想了一下。
对，我们讲求的是思考的效率，就是能不能专一的思考一件事。
哎，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是过多的，就是过多的内耗呢？
肯定会有。所以那天我跟别人聊，我说这个最近这词不是比较火吗？叫 FOMO 嘛，对吧？什么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总是担心失去。就是你想我们这种比较 J 的或者是比较想比较多的肯定也是这样的人，当别人有一些什么事儿，这个快马加鞭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就觉得可能这东西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是会焦虑，这人好像都会这样。
那有一个问题想问，那假如说你早上制定了吃兰州拉面的计划，但是下午你可能并不饿，你会因为这个计划继续去吃一碗面条？
必须去。
但是
那
你就会不舒适吧？
啊、
就是你的肠胃会不
舒适。我觉得你俩就是现在这么说，我不信你俩还去。
必须去，
肯定去，很简单，到点吃饭嘛。
对，但是你就是你的身体其实发出一个信号，我此刻不想吃东西，但是你因为做了计划而去吃了，其实不是反而对自己身体不好吗？
哎，这我忽然想到一东西，就是说，好像说咱们那个。男性这块的话就是经验主义有点这种感觉，然后
是
按照那种经验去执行，可能那我就是到饭点去吃饭，对于我这事儿，我不会像你说的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他就是根据自己的生物钟然后来制定他每天想去的事儿。
那你计划今天上班，忽然老板跟你说今儿放假了，你还不舒服，你得去。
对，不舒服不会了。假模三道得拿着包出去。
那希望有公司能雇佣到你俩这样的员工。
那我最起码我得还得装着说两句，哎呦都准备差不多了就不让我弄了这。
我觉得我们是有预感的，就是我们越是这样的感觉，我们越能观察别人的一些变化，包括什么同事啊什么的。如果你发现哎自己就像刚刚Nicole说的这种情况啊，真的是你自己已经知道可能最近你在公司的这个位置啊有点摇摇欲坠了， 这个我们不会这么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你把这个事情如果放在亲密关系里的话，那其实两个人的摩擦对于这个吃饭或者是制定的这个计划，我是觉得说有点太没有必要的摩擦。那在这个时候，那你俩最后决定吃还是不吃呢？
你们厌恶我们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有点，我是觉得有点没必要。
反感吗？
在你跟我说不行，你非得告诉我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当老段跟我表现出他很 J 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是我挺烦的。
就是你不耐烦那状态
就，我就是那种 shut up， 就是那种。我有时候跟你就是那种，哎，这那种，就是你知道，
你得换换词儿，以后这词儿不好使了。
他特别烦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有点烦躁了。就是我认为这事儿没必要啊，吃不吃都无所谓。你要想不想吃，那就咱换别的行吧。就是因为对于我们 P 人来讲，我认为这个决定或者是一个决定的转换，并不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影响。
嗯，
我其实是比较乐于迁就别人的，但是在这途中也肯定丧失了一些自我。
嗯，
就是像那种原则性很强的人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任人摆布？人家怎么会觉得说你不够自我，你不够，相反就是说你不够自信，或者说你随风摇摆，这样就属于你人格不够这个 strong 或者怎么样的。
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困扰。
就是一般我会以提问的形式，就我不会说咱们下午去吃面条，我会说咱们吃面条行吗？然后如果我要改，我也是，那我说我会告诉你说今天已经吃了这么多面包什么东西了，那你觉得如果咱们去吃轻食好不好？就是我会以这种形式提问。
嗯，
然后但是这一刻他就会说，你不是早上已经说过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不是都说好了吗？就是会以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回答我问题就行了，你告诉我行或不行，或者你就是要坚持去吃那个，你有一个理由。我觉得这我都能接受，不一定非要按照我的想法，但是我提出问题你就回答问题就好了，是这种感觉。
哎，你们俩这边有这种情况吗？就是好比说他就是对方问自己说今天吃什么呢，然后你提出 A 或者 B， 然后最后他选择 C， 这种情况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一般都是我做决定。我们俩人大部分都是我做决定。
就拿吃这件事儿来讲的话，好像我还好啊，就是因为他做饭肯定就更好一些。然后偶尔我说，哎，咱们加个什么东西？就是我属于那种，锦上添花的；他属于那种可以就是，这个叫什么刚需的这些东西，他就是做就是。一个骨干就是很稳的这个状态。可能我们这个决定在一些其他的层面上，吃好像没因为吃有
对，因为可能大概率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复杂。
嗯，
然后可能对吃这件事儿就还好。我刚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老段的那个 J 的那个劲儿一上来，我是觉得挺烦的。是有一回咱俩开车出去，然后呢到这个比如说是东南的某一个商场，我打个比方就是比如和生会吧，他说要去和生会，我说行，我说但是啊和生会特别难停车，咱们就开到那儿再看看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停车场。他说不行，你现在快把和生会附近的停车场那个我现在要开去哪儿你给我找出来，现在就给我输在导航里。然后我说去了那儿再找其他的停车场不行吗？不行，我不能接受这样，你快把停车场现在就给我找出来，输和生会商场不行。
嗯，
对，我其实挺能理解他的呀，就两点之间 A 点 B 点直线最近，然后我必须得有目标啊。
嗯，
但是我不知道和生会旁边这某某大厦它是不是能不能停，且比如价格呀或者什么方不方便停，我能不能下去，这我不知道，不得去了看吗？
那我也会提前查好。
看看
你框我，
已经有人叛变了。
因为不是因为，但是我查好了，但是我能接受，就是到那儿。我也有可能停了第三个地方，
对，那就是查了白查。
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就是咱们身份对调一下，
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查好的话，到了之后如果抓瞎的话，我会有愧疚感。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反过来的话，对于我来讲，我需要确定性。
那我没有愧疚感，
尤其是这个事儿，就是会影响咱俩整体的时间和心情的话，
嗯，
我会很担心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是不是有点共情
了？就是，哎，我这样看我还觉得说，哦，那我有点能够理解
了。
这么听起来，老段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伴侣。
反正相对来讲比我细心，
是有些时候会过于细心，就是会自己自我困扰，然后你自我困扰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和状态，有些时候会一瞬间，有些时候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在对方看来时候，你有可能对方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你还是停留在那个沉浸在那个不爽的那个状态下，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对方的心情。我经常会有一些时候沉浸在一个可能没那么重要的事儿上面，哪怕就是对方都没觉得哎什么事儿你就这样了。
我是比较大条的，我相对来讲比较大条。哎，那你就像刚才我说的，我就说我不查，然后咱们就愣开到合生会了，那你这一路上都是不爽的吗？
会，心里特别没底，
一直在反复的思考。我特别能理解他那一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之间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是我在做决定，就是可能很多事情没有问出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心里反复的推敲过很多遍这种。
是吗？
那因为你不开车呀，你因为他说的这个开车这个我特别共鸣，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说去一个什么地儿，那我就会提前先去搜一下这个导航，如果你提前很早告诉我，甚至可能会在同比如我们要周四5点到7点去一个什么地儿，那我可能会在提前一周的周四5点到7点看一下这个路况是什么样的。
哎，这一点我好像
对，
是我攀边，我这块我好像有点那个。
对，然后我会提前去预估一下，说一般周四的时候这个点的路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但我会思考，那可能我提前40分钟，或者我提前半小时，我会希望把那个时间卡得非常非常好。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就能节约时间，然后减少消耗，各种的去提高这个效率的感觉。
对，因为你说到时间这事儿啊，这我们俩也不太一样。我去哪儿都习惯提前半个小时到。
哦，
啊，
这我倒是回来了，我也是，我最起码提前15分钟吧。
对，我就是任何情况下，从小到大没有一次，甚至啊，就是如果非要说有一些什么，临时有一些什么，但是我绝对是要提前到。但是他相对来讲可能会是不是受我就斗胆说啊，就是不是受到我一些影响，可能比之前好了一点。他之前真是卡点的，
我是卡点到，但是我从不迟到，就是说的什么事儿，我基本上不迟到，如果是大家有比较重要的事儿的话，但是我顶多最多前5分钟到，
就主要是这事儿
5分钟到10分钟
这事儿的安排有没有我，比如说我们俩去一个地儿，这点倒挺好，就是他比较迁就我啊，我说咱得提前多少多少点到，我基本上不太能迁就他。比如说，哎，你去那么早干嘛？咱们就是提前10分钟到不就行了？我不行，咱们提前半个小时到。
而且有一些，比如说是商业活动，或者你们说，比如说吧，就是播客的某些活动，我认为太早到你特别冒场。
哦，
这个地儿没有人，你非常早到，我是认为说有一些突兀。我觉得希望这个场子稍微热络一点我再去，所以我不会选择特别早，除非你是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啊，你今天是要工作的，那是你该几点就几点。
所以可能是分事儿，分具体是什么事情，你
或者是咱们四个人如果约吃饭，我绝对不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如果已经都定好位或者已经说好了谁到谁先排队啊，我觉得不
会，就
会
很放松。
我肯定是那提前半小时，我也得规划一下，看附近哪儿好停车，然后我会告诉大家。
那你们知道他跟他朋友是怎么约吗？咱们他跟他朋友约的话，就是周六上午
没了。
然后我说你几点啊？他说上午。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去？他说上午去。
就是你们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说一声。
对，就是有一些粗线条，特别是男性朋友吧，可能会有这个，但是就说的没那么死，然后大概时间提前打个电话说出发或者怎么着，然后就
那你们出发的地方要是不一样的，默认都1小时到，就是大概路程是差不多1个小时，
差不多就行了，等你会儿吧。
奇怪的
是吧，
我还挺屁的呢，
无法接受。
干嘛呢？就是吃饭还是怎么着？你吃饭总有点吧，是比如上午11点吃饭见面，
或者去人家玩还是。
哦，去谁家玩还好，
是，大概是不是特别、特别正经的事儿吧，玩的一类的。但是我想起来的事儿不是这个呀，
我知道你。
我想起来的事儿是我跟你刚好的时候，
对，原来我是那个迟到的那个先锋。
我去他们家楼下找他，说等他下来，等半个小时是机操。 我后来我真的想，我要不骗他一下，我说我马上就到你楼下了，其实我
还没出
门。
对对，我以前特爱迟到，从上学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个我同学当时说过，说那个如果在什么在二环碰到我骑自行车，那个大概率就是迟到了，就是他也迟到了。上学就这样，然后一直是这样，但是后来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就上班不迟到，确实一直工作不迟到。
是不是时间规划我们聊的也就差不多了？反正就是我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会估算，就那天我们几个人录音哈，然后每个人下班的时间和他们什么交通工具到我家，和我点饭的时间，包括我要研究一下这个外卖它基本上平常多久到，我那天啊，最后一个人到的时候跟饭是差2分钟来的。这是我要定好什么时候点这个菜，
极限操作。
那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也这么操作。
对，然后让保证所有人都是一个时间段，就是这样我特别有掌控感。第二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点菜都是我点，就是大家统一会把决定权，就是这种生活中没有太必要的这种那么大的人生重大决策他们自己会做，但是像生活这种他们特需要一个帮他们做这种决定的人，这点我觉得是好优点，就是我可以帮，就是比如说之前比如去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说哎，这个看个衣服，这好看吗？这什么？我绝对会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我说这不好看，这好看，这不好看。
对，
我绝对不会说你还行，我不会绝
对
是这样的。对，
现在试衣服都让老段看，然后老段
说他现在也会给一个明确的，
特别明确。
他说不好看，这个不好看。
那你接受吗？
我这是屁人，我就哦，那行，我
他会受到影响。
对，我会受到影响。
我有的时候真想找补一句，我说你还是要自己看一下，决定一下。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偶尔时间太久了，我会提醒一句，我说你要是喜欢，你可以买啊。
然后我就买了，然后可能就
有一些是我觉得不好看，他买了的，肯定是有的。
嗯，
不过我确实是会给我的最真实的。这种，所以就是好的一点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风向上说女性特别不喜欢墨迹的，对吧？到现在是不是也是？
哦，是我说的，
啊，
我那时候就非常不喜欢墨迹。
就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但我是绝对是极端，就是绝对不会墨迹，就是在决策和扭扭捏捏的时候是不会的啊。我会决定给一个，哪怕这错了也就错了，甚至有些时候我爸妈教育我就经常说啊，说这个，当然他不会管我叫老段，他说这个，他说这个，他说小段，他说我儿子啊，这个绝对是改错，然后呢不认错，从来不认错，就是可能这个性格也是带来就是倔，绝对不会说好听的，不会那种甜言蜜语，因为我觉得甜言蜜语是那种比较屁的人，那种比较会来劲，来事儿的那种人。
因为你是 T，
对，你是 T， 如果是 F 人，
对，如果是 F
再受感，
让秋裤说一下他的那个甜言蜜语，
是
甜言蜜语。嗯，我
你会受这个感情向的干扰吗？就比如说你对什么事情会比较有同理心，然后看到之后就会能够带出你内心的一种一些情感吧。
我还挺有同理心的，我觉得我就大街上看见那个有点那个乞讨的那种同志，那时候
你都每次都是刷卡是吧？
被诈骗了？你那时候
不是他，最起码我也想那了解了解，或者是给人点。当然这几年这种看不见太多，
比较少了，在北京都很少见。
哦，对，最近的话，我就是像咱们那个小某书上，经常我这上面会给我推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帮助父母啊，或者父母帮助孩子他们在那跳舞的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以前的习惯，他们就是会给我推这个，然后我也是看的时候就挺
转着眼泪的啊，
就心里发酸，揪着就有点那种感觉。
他经常就是在这种地方，就他自己其实对自己还挺抠的，就是那个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但是就是有一回我们家就是忽然收了一本台历，然后呢我就拆开，我说你为什么会买一本台历这个东西，不年不节的？然后一看，这样上面是应该是他给了一个流浪动物的一个收容所捐钱了，然后就是人家就会寄过一个台历感谢你，就是他好像一般刷到，如果刷到，尤其是小动物什么的，他都会就是付个20-50、20-50，就这样。
嗯，
啊，就这一点，他确实非常的 F，
就会有爱心。
我也是 F 人，他这样的我付了好多呢。
他也是，
我付过那个给海边捡垃圾的。 就在小红书上发说他在海边捡垃圾，然后那个希望大家的帮助什么的，然后还有流浪狗的基地，然后还有一个人得白血病了，在小红书上写那个各种笔记，然后底下留下他的支付宝号，我就给他转钱了。
嗯、哦，原来我看那个1988的时候，那谁德善他爸，你知道、
嗯、
他那个老是在他这个小酒馆喝酒的时候，人家那个
卖口香糖、
啊，就老奶奶给他们推荐什么这东西，然后他就其实他那会儿境遇不太好啊，但是他总是也是勉为其难的去买点东西，然后我觉得我特理解他，
嗯
啊。可能我就会，
真很像。他经常晚上刷一什么视频就哭，
哭了。
我也是，就是在被窝里抖抖抖抖抖抖，然后转发一键转发，全问发给
我
身边所有的 F 人。
对，就是同理心这一块，我觉得确实是我还不知道，就是秋裤没说过，但我可以说一下从我这视角看他啊，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俩不是约过一次啤酒节嘛，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啤酒节，就是。别人给我的评价一般就是说，哎，你这人看着挺面善的，但是我绝对不是那个就是玩小游戏或者跟人家就是非常面，就是交谈，就是我是那种不是那种上来就可以跟人家有一个很好的就是第一次见面的那种打招呼的那种状态的。但是比如说我们俩玩小游戏，都是他跟那个什么就是负责的那些工作人员就是先沟通一句，然后我就加一个，就是这种
爱盘道。
嗯，
就这一点我觉得比如你爸也是那种性格的人，
嗯，
好像就是愿意就是聊一聊，但我对于这方面特别不会，包括我前两天就昨天追星，然后呢都是他，因为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不会跟陌生人去
拉不下来脸，
所以咱们四个都是爱人。
对
啊，但是他就是他可以、哦、就是
我
是不能，
我可以，我觉得我、嗯、我可以，然后因为我爱和义的比例其实比较接近，然后有的时候如果你让我义一点我觉得我也行，就是愣义、
嗯、
但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有点傻，就是
对啊，就是这个不能和不想是两个层面，就是我是不能、
嗯、
就是对于见一个面陌生人
你无法抓取他的，
我可以在就是录播客的时候跟嘉宾打岔，就是没见过的我没问题，因为做了这么多年我可以有一个套路的，但是生活中比如不拿麦克风的时候，我没法跟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第一次见人能有一个前两句的沟通，我不知道怎么说话。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们工作关系有关、
哦、我能理解，因为我的工作是需要不停在跟人说话，不停跟陌生人去打交道比如销售、
嗯、
但是我是一个就是我的爱的比例大概是80多快90了、
哦、那还挺高的，
对，非常非常高，我是纯爱纯爱，然后那个但是我能总结出一套，其实我在工作中是非常能说话的、
嗯、
就是对于我自己的工作内容去销售是非常顺利，而且就是我们会总结出一套 SOP、
嗯、
就像老段说的，他拿起麦克风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破冰了，
嗯，
就我站在那个销售场的时候我就知道该说什么了、
嗯、
但是如果你让我没有主题的跟一个人去熟络感情沟通了解，我其实觉得非常非常困难、
嗯、
我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这种感觉、
嗯、
但是那个 INFJ 就是秋裤的那个 MBTI 据说是最异的爱人，最像异人的爱人、
嗯、我觉得他可以，他有些时候跟陌生人就说两句什么的、
嗯、
偶尔也见过就挺好的，就是不唐突，我听起来就没有觉得很就是抓地的那种感觉，我不行，就是这块我是完全不行。
那天就是我可能喝这个8+1，可能那天有
点多，
就有点。
我咱俩都没少喝，咱俩喝的差不多，因为它有一个区域全是游戏，然后比如说就特简单，比如扔个沙包或者背一个，就是你们也看吧，背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不用手就喝，就所有都是说，哎，你这怎么玩啊？哎，就怎么着，然后看别人就跟人沟通，哎，我也来一个，我可能就是上我就直接说，我也想试一下这个，我就让人觉得我就是很拘谨的一个人，但是在这种情况我就没有他
那
个。那
你会觉得在另外一半在这个时候是特别有光彩的吗？就是那种。
哎，我要是他对象的话，我就觉得，哎呦，这个有点
错，
对吧？
以后当年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其实是就是把所有的对外社交都交给他，
嗯，
我就是躲在后面。但是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呼天喊地，就是什么都得我说了算、
嗯、
但是那个出去就是默不作声。
嗯，我觉得我们俩是属于那种就是他得给我写提示词。
哦、
啊
你这。
就是比如说 他有一些东西解决不了了，我得问他，我说你想怎么解决，就类似吧、
啊、
就是说你说让我给你撑个场或者冲一下什么东西，冲个场面，还是说要往成了聊，还是说你就是想让我
要给你设定一个目标。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虽然我们俩没有因为这种事儿有太多的这种经历哈，但我感觉应该是这个模式。你说吧，让我去解决这个、我可以解决，没问题。我就你告诉我是怎么个态度，比如说让我去跟人吵个架，我没问题，我得知道我应该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也是我极其不太喜欢自己这的一个点，就是你得给我命题，
那需要一些目标、
嗯、
然后那个规则，然后有一个 SOP， 他推导出一个 SOP， 他就会去
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还会认为说你怎么连这事儿都办不好。
不是，我的思路是我办这件事儿有 N 种办法，你告诉我哪种是你更倾向的，我就用哪种办法来做。
那你为什么不能自己设置一个目标呢？
因为是给我给自己办事儿，我不会这样。
啊、
但如果是替你办一个什么事儿，我就要问你，你想办成什么样啊？你的目标是什么呀？你的那个等等等等啊，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说提示词 prompt 这次这个词儿特别的精准呢？啊，
可能我们还得再多磨合两年，
嗯，
就是大概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办法。
你对你得说，此时你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什么35岁，是吧？
不要人身攻击。但如果比如说那老段他就是躲在后面，你能接受吗？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在后面他会更舒适，而且你也是可以去对外的一些。
但是我不想表现的就是把自己弄得那么对外，就是感觉外头好像就是你也行，家里你也行，那你干嘛呀，对吧？就是
你
什么都行，就是那种感觉。
在意这么多别人的看法吗？毕竟关系是你俩处，然后你俩用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让擅长的人做擅长的事儿，这种不是会更简单吗？
对，其实你说的这种是有道理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很难摆脱世俗的一些那种看法。就可能这个世俗啊，是大家普遍来讲从小到大接受到的，可能也没有真人这么看，就是说，哎呀，你这女的太累了，女的应该就是怎么怎么着。但是可能，你自己给自己是这么想的，
嗯，
他外界不是。这个就是那次我看那本书，他说就是你的心墙是你自己铸造的，就是你把你的三观和你把你的这个价值观，比如说像女主内男主外这件事儿，这就是你给你自己设定的，然后在这个心墙上一旦突破了这个女要主外了，你就认为我的这个掌控感或我给自己建造的这个事儿崩塌了，裂了个小口，
嗯，
那我就必须把这个砖再拿回来填上。那怎么填？
逼他出去，
你给我钱让我出去，哎，我舒服了。或者说别人家的老婆也是这样的，也是出去的，哎，我就把这块砖捡回来把这儿堵上了。但其实真正的相处模式或者说你的想法是不应该这样的。
对，其实就是回到两个人的相处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太多人在观察。
对，而且说你的这道心墙是你给你自己的枷锁，就这么说吧，是你给你自己的枷锁。你应该就是当你的情绪是非常，你情绪过来的时候说为什么我又这么累，我怎么怎么着，这是你的情绪来了。你其实应该以你本我站在这儿看着这个情绪，然后不做任何判断让它流过。就是这个情绪你很愤怒，你现在就是应该认他，告诉他这个是你的情绪，这个是你自己的心墙，然后你该切菜切菜，该吃饭吃饭，
接受情绪。
对，而不是试图又要把你的情绪改变，或者说马上为这个情绪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这是我上个礼拜的一些那个
最近看书了。
对，最近遇到了几件事，其实我后来一想其实都是这一件，都是这个给你自己设定的这三观崩塌了。就是本来我认为的所谓正确的我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我认为失去掌控感了。
那所以你觉得就是男女在相处的时候，那他对方有没有一个，老段有没有一个他的价值观会让
你觉得？我觉得他肯定也有，你肯定也有吧，就是你认为我们应该是的模式。
我还真说不出来一个总结性的，就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啊。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模式你舒服吗？
好像更动态一些，但是动态的有限。
那你这动
这人的动态
啊，对，就是我感觉就是说句比较那俗的话，就真的好像是互相都迁就了一点点。因为如果按照我的自己的真实的那种价值观的话，我自己可能性转一下，我都不太喜欢我这样的人。 就是有一种生闷气的感觉。我自己就觉得我有些时候在工作上很享受我这种状态，就是我可以把很多事做得很极致，但是生活就跟人吃五谷杂粮会生病一样，你不可能所有事都要按照你的想法去来，而且你在世界上你是一个极其渺小的东西，所以呢就你更不能掌控太多了。而且即使是此时此刻你能掌控一点，那彼时彼刻你完全又不能掌控了，你又能怎么说呢？所以好像我又稍微动态了一点点啊，有限，但是还是动态了一点。然后他呢可能比如说稍微随性一点，但是有些时候也会迁就我一点，就是说咱们定好一些事儿，咱们就按照这个来啊。可能对于他来讲没有那么的，也没有那么可能还没有遇到他特别想坚持的事儿，就是过于我们俩那个有分歧的。这也是可能 P 人给他带来的好处，就是好像对什么事儿都好像目前还没有那么的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啊。
对，就比如说我是那种如果这件事情不累积或者说不到一定的那种，就像水开了一样，它没到那个阈值的话，我可能都还好。
可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身体的状态啊，就是这开年我们俩的这身体状态或多或少
都失去了一些掌控感，
都有一些对，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互相都是要自己去注意这个事儿，就是这事儿不能可能对方，因为我那天给他了一个我自己不是特别爽的一个状态啊，就是给他一建议，我说身体这东西啊，我自己知道，我说那有些东西不要过于给对方压力。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俩一块去看一个什么病，然后呢回来之后呢肯定知道什么病啊或者什么情况，然后对方另外一半啊短时间内疯狂查啊，查查说说，我说咱都看完医生了，医生咋说咱们就咋办。我说我自己清楚知道，我既然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去医院的人，我有点那个抵触，因为我从小我爸我奶奶我爷爷就是各种去医院，我特别不喜欢去医院。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又看牙，又看这个，我说一旦我决定去这事儿，我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举个例子啊，虽然我觉得那天也没啥事儿，就类似这种情况，我说这种可能就只能自己办。
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你就把那天实际发生的情况跟朋友们讲一下。
啊，你说说我都忘了。
那天是这样的，他去医院回来之后拿了三张诊断证明书，这个三张纸分别有化验单，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怎么取件等等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一张是医生的这个诊断证明，上面有一二三四条，就是写说未来你这个病要怎么治，下一步怎么看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怎么吃药。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啊，没事儿，这个我就是这么决定的，我明天那个再去做什么某某某检查，然后这医生就这么跟我说的。然后我说那你不行啊，你这个医生已经给你写了诊断了，我说你得做体育运动，你不可能在这坐着不动，你这个病都是这个坐久坐熬夜。
那你的依据是来源于百度？
没有，我看了我扫了两眼那个诊断证明，第一项写的其实就是需要有规律的运动。
哦，就是他写了。
对，他写了。然后老段不承认，老段说我现在很虚，我特别累，我没法动。然后我说不可能，医生已经给你写清楚了。他在洗澡，我把门咔一打开，我说、
就
段某某三十几岁，然后你说北京市第三人民医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我说第一条，然后他给他朗读了五分钟，
就
必须要宣读一下。
对，
所以你知道那个证明啊，我自己回来之后我已经看了 N 遍了。
但是他给我表现的是云淡风轻，我不知道呀、啊，上头哎就那么着吧，就是
因为我是不希望，就是我让他想让他放心一点，就是我是这个逻辑。
但是我认为他没有重视，
那就是你俩的掌控感，还包括对对方的一个掌控。
对，我就说、你看他写了这个时候，我给他哗一通念，然后他说你不要制造焦虑了。我的身体我知道，这都是原话啊。我的身体我知道，你作为伴侣，你不要给我创造更多的焦虑。你现在应该默默支持我，是不是你说的？
哎，同不同意？
我同意他。
啊，
我这件事确实没有做好，这我也
就因为
不是你这说了得有20分钟，那门还没关上呢，
冻死了，老段感冒了才。 对，因为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掌控吧，说掌控这个事儿，就我会对自己非常需要掌控。如果我有一天我身体出问题，我肯定也会像你们一样焦虑，就是我需要对自己的身体有掌控，所以我不停的在锻炼，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掌控。但是我对对方的那个掌控其实就是到我告诉你，
嗯，点到为止，
我只能告诉你，因为我就是我不相信你是能直接改变一个人的，除非他自己想变。就是我们俩一认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吸烟，我就不愿意，我就跟他说那个你能不能不抽烟，对身体不好。他说行，但是他接着抽。然后呢，但是我说那么我也无法说跟你大吵大闹，然后就是控制你，看见烟就给你掐了或者怎么样的。但是那就是一个你别在我身边抽，我不想吸这个二手烟。就是我的要的东西就是我要掌控我自己身边的，就我吸到的空气我要掌控一下。
哦，怪不得每次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即使是咱们在户外，那个秋裤也是躲了老远，
对，就是，
然后练就了一身突然间消失了的本领。
对，就是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别的事儿我可能还矫情一下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嗯，就是对别人的身体有影响，然后是我造成的，所以我也觉得我是不好意思亏欠的，然后我要就是
躲远点，
对对对
对，因为就是掌控这个事儿，我是觉得你没有办法真的改变对一个人，就是无论是伴侣、朋友，包括父母，
嗯，
我觉得咱们太有体会了，
嗯。
你只能是告诉他，那他自己如果不想改变，你说半个小时，说连着说十年也没有用，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困扰在于就是掌控的范围。
嗯，而且其实我在跟他说的时候，我其实自己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已经越来越像我爸妈了。就是那种你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嗯，就是那种感觉已经越来越像我。其实我一说出来，我其实心里就是意识到的，
嗯。其实以往我不太会反馈给他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了，因为那天实在是不舒服，然后我又不舒服，然后又长着门。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我就是因为要背那设备什么的就不舒服嘛，然后我又得提洗澡什么的，就是觉得就是特麻烦，我还得撑着，就撑着那，然后拉着帘儿，打开门还不行啊，就是我是觉得还是这样，确实你看都会就是自己身体还是给自己警告，你比如说这高血压对吧，我这就得停了，这烟就得停了，这看牙这烟也得停啊。就都自己总有一个办法能让自己哎认了这事儿，嗯，所以就是，当然我觉得啊，就不能稍微的说这事儿就完全极端的说这就不好，就我觉得另外一半对我们的这种关心，
嗯，
就是还是本心还是好的啊。
我是觉得确实就是如果我可能转变一种方法，就像你说的，因为在我
就你完全不说我还那什么呢？对吧，我还觉得哎呦你怎么不关心我，
哦，所以你们真的会觉得有些冷漠，如果不对对方的一些东西发生控制，
嗯，
想要控制对方。
我觉得像如果是像医院或者什么，因为我们最近啊就是这上个月吧就频繁的这个各种医院，
嗯，
然后只要我问你你能陪我去就差不多就行了。
嗯
啊，但是具体的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商量的治疗的方式或者说是医生或医院的选择，可能自己心里可能得更有数一些，
嗯，
我就不会问他，啊，
嗯，
我肯定就是自己查好，我就是要看他，
对，
看这个医生，
嗯，
啊，
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对，
就所以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事儿，让我想起之前和另外一个朋友的对话，就是很早之前，然后就是她在跟我吐槽她跟她老公那个，她就想管她老公怎么怎么着什么事儿，然后她老公就是吵架了，然后我就说你不要去管她，就是你只能告诉她你的感受，但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她。然后那个我说，她说你们两个不吵，我说我们两个没有为这种事儿吵，因为就是我一直就是没有对她有特别大的控制欲，我要控制的只是我自己的生活，
嗯，
但如果他影响到我，我就会生气。
嗯，
但如果他没有影响到我的时候，我只会告诉他这样不好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我那个朋友当时说，你们两个是互相爱吗？就他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两个这样好冷漠呀。
嗯，会有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就跟我们今天早上看那俩人打网球似的 啊，就是你
单向输出，
对啊，总是会有匹配的人，就是你像我们是互相商量，可以中间有一些是留给自己的空间，有的是希望让对方可以有一点点的陪伴就够了。但是你像刚刚尼寇说的这种，我靠，你老公都这样了，你不那什么，你真的爱他们，真有这样的人，就是你不这样，你老公还觉得你有一天不管他，他还觉得奇怪呢。
嗯，有道理，
啊，就
是当你管多了，就是，
就是
你一直管着的时候，你突然间有一天不管了，
啊，对，
他会觉得不对，你生病了，
就看出厂设置了，
对，
对。
但是因为我们像老段自己那天就说嘛，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不念我也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其实觉得说，我只是想跟他告诉他，就是因为他开始表现出来的那种是有点对于，运动这件事儿并不是那么的在意。可能我觉得那天你表现出来的是觉得有也可无也可，但是恰巧我又是这么一个爱动换的人，而且我一直非常想要寻求一个运动是我俩都能干的，我一直没有找到，所以其实也是让我觉得说你不能因为得这个病你就更得焊在椅子上了吧。我当时就是这么想，我想说那不是以后咱更没法一块出去了吧，就是或者干什么运动吧，就是我就这个
对我内心，
可能就是触碰到了我这根弦。
嗯，明白明白，我内心就是我自有安排啊，对，就是我还是觉得，因为你看，其实我最对自己这几天的这个身体状态，我都会把我的想法，我就是我，因为我之前是特别，我经常跟他说，我说我是一个极其能忍，就是痛感啊，就是哪儿不舒服啊，就是特别能忍的人。但我最近频繁跟他说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包括你俩今天也就是啊，我说我就直接表达，这个其实是我曾经从来不会主动表达的点，就是我绝对是在外边我多难受我也得扛着。但是今天我尝试了一下稍微运，我跟你说今天我有点不舒服，就是因为我在那对着墙打了两下网球，就那么一点点运动。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在试图想让自己可以，所以我为了达成这个我肯定会注意的，我肯定是为了达成我这个目标未来可以好好的运动来去给大家我的这些反馈，让大家知道我在努力的去尝试让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你看其实这里边就一直说那比较俗那词儿，就是什么三观啊价值观啊什么的，我认为比如说你生病了我就需要陪伴，我也别废话，我别叨叨叨叨叨叨，因为他知道我是一特贫的人，老那叨叨叨叨，陪他去的时候我几乎没说话，就需要我说哎拿那个拿那个我就去，然后骑电动车回骑电动车去，反正就省事儿，别到时候一开个车又挺糟心的没地儿停什么的，我什么事儿都没什么话都没说，他需要跟我商量问我的时候我再说，其余的我都没说，你想想是不是。
对，他就说遵医嘱该怎么治怎么治，然后没了。
啊，
对，
所以你说你那个就是跟他去念念念的那个点，
嗯，
就是我理解的就是说当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对方的一个小的行为里看到的是以后有可能造成的诸多后果，
对，
所以在那一刻我们就无法只针对这件事儿了，
对，我往后设想了很多，
对，其实这是那个滑坡效应，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思维习惯，就是特别容易在亲密关系中产生，就是你看到一个小事你就会哎呦这个他今天不锻炼那他以后更不会锻炼，那他以后不锻炼他身体越来越差，他跟我没有共同的爱好了，他以后就躺在家里我自己得出去，你就想了一大堆，但他你不是针对他回家那一刻，
对，
但是他如果没有想到这些他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就是回家洗澡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多这些，
对，
如果这样的话肯定就急了就吵了，如果这么说的话，因为我一直给大家传达一个我的这个个性，就是属于那种我不会说就是我会做，就是比如说我不会说哎，每天我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好好运动，我会做，就是减肥这个事儿，我也不是天天说，但是我就成了就完事儿，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对自己比较狠，就是运动这事儿啊，就是我肯定是往心里去了，然后确实他说的这个就是说两人得找一个运动，一直我在想办法找这个事儿，就一直找不到，真的是找不到，我好像对那网球感受，因为我也跟他一块去了几次，好像就是兴趣不是特别高涨， 是吧？
嗯
嗯，再找找呗，到时候看看什么登山什么的。
嗯，肯定会有的。
嗯，
对，我们俩找了那个十多年都没找着一个共同的爱好。
嗯，说说你俩吧，我们俩差不多，这是最近这两年可能还值得说的一个事儿了。
嗯，
聊聊你俩。
要不说说我们俩这在一起多长时间？
嗯，
怎么认识的？
嗯，
怎么就在一起了？
或者你俩这之间是怎么磨合的吧？
其实我们也挺好奇，
就是说在你俩发生分歧，
嗯，
或者说是秋裤离家出走的时候，
还有这事儿呢？
这都说了。
我打个比方，
哦，
就是
那你这探出来
命中了是吗？
对，就是因为你看，就是因为这个今天开始之前，就是老段发给过我一个提纲，就是它里面有一些选题问我想聊什么，然后在他那里头有一个就是说对比，因为我们在一起13年了，然后就对比13年的情侣，
是不是到坎儿了？
是不是不会再为了小事儿争吵，然后看着他们3年的情侣为小事儿争吵会有一些怀念？我想了一下，就是还是在为小事儿争吵，就是那个一个大家固有的印象里面，什么十几年怎么样就会磨合成什么样。可能有人做到，但是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也继续在一起。就是吵架的这些东西还是可能从第一年开始就是这些东西，吵到现在还是这些东西。嗯，就是没我们
一些小家务啊，
对，
什么什么的，
但是也没有成为就是所谓的什么房间里的大象，就是大家都是把这块东西都回避不了。
对，我们没有过这种，就是说会有一些就是说我知道我在说这个话他就一定会生气，然后的时候我会想一下再说，
嗯，
就是最后还是说
还是得说，
就是，我会想一下，哎，他可能说生气了，但是可能倒腾两句又到这个点上了，我就又说了，
嗯，
可能这是我不知道怎么说，这是一种激情吗？至少我们还是在沟通的情侣，至少我们不是不再沟通，不再就是回避很多事情，
哎，就是至少真诚相对吧，就是
对，
把自己的感受表达给对方，然后至于会不会升级，然后这个再看再说吧，然后但是这么多年大概都是会在一个范围里。
你想他们俩马上再有一年就是第二次养了，7年
再养
再养
该挠挠了，
啊，有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最后就是一个相对来讲你们俩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大事儿，然后最后俩人都成长了一点的那种感觉的事儿？
我觉得成长可能不是一个事儿，
嗯，
真的就
是
对，就是在一个事情上反复摩擦反复摩擦，你再笨终究也会有一些成长。就我觉得我们两个对感情都是比较笨的那种，就是不会是有很多技巧，然后说话也都不是特别会擅长说话，不是擅长，他不会哄人，我不会撒娇，就我们俩是这种，
嗯，
所以就是没有那种你就是一吵架他就有一个必杀技然后我们就和好了，没有，就真的可能如果这个架我们俩吵架原因都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事儿，就是一句话没说对，或者真的就是说今天这个你说了洗碗你没洗，或者就是类似这种小事儿。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因为那个时事新闻吵了一架，对，还有那个看那会儿看奇葩说然后把那个辩题摁停了，我们俩吵了一架，就是这种就吵到最后谁也不想理谁，甚至想分手。就我们俩吵架没有真的说，首先啊就是能这么长时间没有原则性的问题，两个人这是一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灰色地带。然后呢如果要是真的是吵架到要说到分手了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起因，让你回想的时候甚至回想不起来这个是为什么，反复都是在这种事上。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也总结过，可能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些沟通的方式以及互相就是带来自己的一些感情上的缺失的一些东西会造成这个结果。
其实有时候你知道用一些技巧可以避免一些冲突，但是可能我们俩就是不想用那个技巧，
嗯，
就是同时这样也是保持了一种真诚吧，相对的真诚。
你能理解那种就是真诚又粗糙，这个事情，
嗯，
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会想我不想吵架，我不想就是觉得吵架既伤神又费时间又伤感情，但是你知道那个捷径的时候你也并不想走，
我觉得反而也是一种真诚。
嗯，
然后确实是
挺难得的。
对，
嗯，
可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吵架或者为了避免一些冲突，有的时候就嘿嘿，或者是那种稍微讲个什么笑话，或者说是和稀泥吧。
是，就是如果两个人就是如果不是那种就是特别不合适的，就是30+35+的这种情侣哈，如果想避免吵架不难。啊，就是，但是呢，像这种释放一些脆弱，释放一些粗糙，倒是挺好的啊。
嗯，
就是谁不会一直紧绷着要回答一个很好的、双方都满意的答案？我觉得那样也累。我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因为我总觉得我们俩属于那种，都是在一个大家都比较成熟稳定的状态下认识了。然后都知道该怎么好好的把亲密关系经营好，
相对理性了。
对对，尤其 我又是特别理性的一个人，然后身边的一些朋友什么情感阶段都有，我也大大小小知道很多，所以这里面就是从他们的角度也获取到了，哎呦，这块这么说，这块这么说，包括做播客这么多听友他们的一些情感问题我们也会聊到嘛，所以这么多案例也都知道该怎么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俩是好像也无形会有一些这样的这种粗糙感，也挺好的。这粗糙可能就是一些生活中见面比较珍惜双方的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就稍微随性一点。然后我在这里边我也不太愿意去说一定特别J的去规划一些事儿了，我觉得挺好。就这一块确实是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也是出去溜达溜达吧，然后骑个电动车就随便，哎，去这儿还去那儿，就对一个大概的方向，反正就是瞎溜达。这种事儿在之前我不可能的，得告诉我去哪儿，我们哪块儿提前定
干嘛。
对，
所以可能保持新鲜感的一个方法就是粗糙一点，
粗糙一点，
别太多技巧。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太精致的生活反而会觉得比较的有距离。或者说是不够真实，也可能这就是我们北方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你这又拉南北这个地域歧视了啊。对，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比如我们也经常比如说出去玩啊，去别的城市啊什么的，比如说在一些景点里边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男朋友给女朋友拍照，明显感觉那女朋友跟变脸似的，然后晚上拍的时候，哎呦，特高兴，他要拍一个很好照片嘛，比如男朋友没拍好或者怎么着的，然后那脸迅速的变了，就特别生气，就是哎呦你怎么给我拍成这样，你就会重拍，然后就又瞬间变了。我相信他们俩平常一定会经常吵架的，我觉得大几率会这样。
你说的不就是我吗？
但是我们俩几乎没有这样的时候。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像你说的那个场景啊，如果我看到一个场景里头这个女孩一直生气，那这个男孩一点不生气，我会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是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
男生
他不真实。他面对自己最亲密的人的时候他都不能去表达自己的感受，那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我会觉得这个关系他不平衡。我能接受是我表示我不满意我不高兴，但我也能接受他说那你别让我给你拍啊。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情绪非常的能理解，
就这两个情绪是对在一起的。
对，
如果他说
只有一个人表达，另一个人不表达
啊，女的说
那就
你怎么拍成这样啊？男的说嘿嘿就这样。
男的说谁他妈给你拍的好，找谁拍的。
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得两个人都表达情绪，那么然后你们还能再这样继续去相处，去共处，找到一个平衡的点，那就是可以。就是我们最后平衡点交给手机支架，可以植入一个广告。此刻，
对，是的。
我们这拍照的时候，就是老段开始的时候给我拍的还挺多的，后来他看我不发，他就不拍了。
对啊，对啊。
那这是你们那个房间里的大象吗？
因为我对于照片这件事，我嫌麻烦。
哦，
就这么说吧，
其实就是你也不是很 care。
对，就是他喜欢拍照。哎，其实我以前非常喜欢就是会摄影的男生，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光环的。然后但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想要出片，想要那种那个自拍什么的，那是20多岁左右的我。然后我现在对于现在的我来讲，他给我拍的照片只要真实自然或者什么的就行了。我不太在乎拍的特别好，或者这张真的那个得修半天然后我才发出来或者什么。 我现在经常发的照片都是一点也不 P， 就是这样。
对，我现在就是有好照片发，没好咱们就不发。
对，
就
是还就是把这件事儿的那个阈值放的比较低，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还好。
对，但
咱今儿有就发，没有就也行。
嗯
嗯，你属于有都不发了，现在
就是这个点，其实是想说，就是当你就是非常自在的表达情绪的时候，你期待对方是一个什么？你期待对方是顺着你的情绪回应你，还是你希望他也能真实的回应你他的情绪？
那你会跟他说吗？就是我期待你怎么样回应我？会用一句，当然不会这么直白的问啊。
就像我朗读的时候，他说我期待的不是你这种情绪，
就是会说过，但是如果做不到也没关系。就比如我跟他说，我说。如果那个吵架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我发脾气，你想那个哄我的话，你就直接抱抱我。但是他从未这样做过，就是有
那为什么呢？
嗯，
你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那不是他的情绪，
就是
他跟我说过
啊，
嗯，就是他说过，我说你为什么不抱我？就是我可能也会问，就是你抱抱我这事儿就完了，你为什么不抱我？他说此刻我也很生气，我不能这样抱你。
嗯，
就是也是。有道理，就是就竟无法反驳。
这就是你刚刚还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有些粗糙感啊，更直接一点，更真实一点，挺好的。
这就是那你此刻你就会相信，那可能这个男的他不会骗我。
因为如果他真的那什么了，他就会形成一个惯性。
是的，是的。
对，
他能在生气的时候抱你，
他会认为他迁就你了。总会有一个人去，会有人这样，不是说他，就是会有人会这么想。比如说你也会说这，你说那以后咱们俩再怎么吵架，你抱我，那就相当于那为什么你不是你抱抱我呢？对吧？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问。
就是我以前没有想明白，后来想明白，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能在非常生气的时候抱你，那他也能在不爱你的时候说爱你。
嗯，是啊，
嗯，
对啊，
你是刚想明白的吗？
那个三十以后想明白的。
嗯，
年龄还是好东西。
哎，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接受，就是说他比如生气的时候，比如说尼克主动抱你，你不会一下把他推开吧？
会，此刻不要碰我，
真的、啊、
会，就是要为什么？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对，
就是会情绪在哪儿呢？
在气头上嘛。
就是你会回想这人非常真实。
嗯，
哎，那你俩会冷战个几天，还是就是
绝无可能？
绝对热战啊！
对，吵明白，
吵明白
啊！那最后吵完了之后，大家就这事儿就过去了，就总得有一个人把对方说服，是吗？
最后是怎么收场呢？
对，
你说吧。
你离家出走了。
其实我倾向于能够彼此冷静一下再去说这个事儿，然后，但是他总是希望能把这事儿马上能说清楚了，他就是。你别生气了，就是这大概这种情况。但是我有时候我那个就是那种生闷气的那状态，而且就是可能有点一时半会儿过不去那个劲儿。嗯，
我有一个办法，我觉得你可以以后咱们这样的对话对聊天什么的多聊，或者你们俩开一播客，等到那时候你的那个表达，因为我不是说这不是表达能力的问题，是表达的那个状态和频次的问题。因为我之前都口吃，也不是特别能说话的人，我之前做设计的时候，我都是技术碾压，我从来不给人讲道理什么的，就是因为开始做播客。他现在当然我觉得带来了一些反噬，就是我有些时候我们俩可能会有争吵的时候，我那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直是他不说话，然后我叭叭叭叭叭所有的可能性都说了，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很好办法。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你得，我属于那种一到有问题的时候，我把我心里边那些底儿所有的想法可能性他怎么想我全都把可能性哗全都说出来，然后呢我就没话了，然后最后可能在脑子里信息得转一下，到底你都说了哪些东西，你想表达什么等等等等。有那么几次，最近可能近两年没有过，曾经有过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深度的交流的时候会有严肃话题，就在桌子上比如说聊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
那你俩会冷战？
也好像也没有。
我大概率可能不太会。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就是咱俩不能冷战，因为我这个冷战这俩词儿在我的这个心墙当中可能是比较重的一部分。就是冷战包含于比如说不回信息、挂我电话、拉黑我等等，就是这些对方不理你，
嗯，
那就会让我特别的难受，就是可能我失去了对于我们俩之间关系的掌控，然后我今天晚上就必须把你耗起来，咱俩把这话说清楚。就是我是那种甭管有没有说清楚，但是你理我了，
嗯，
对于我来讲 我这个东西就补上了，但至于咱俩有没有达成共识或者说这件事情有没有解决，对于我来讲不是很重要。
对，其实你是想要一个保持沟通的态度，你不能接受拒绝沟通。
对，
嗯，
就是可能我是这一部分，但其实这一部分也不好，就是因为你说了半天，其实等于说这事儿没结果嘛。就像你说的，你总得有一个结果吧？咱们俩就是归根结底吵什么呢？会有什么？但是我认为只要你回应我了就行。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那情侣之间好多事儿它就是没有结果，你情侣之间是没有对错，很多事情。非原则性的事情我觉得都没有对错，可能就是没有结果。
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不是这样，但是会有些人是希望一段时间冷静一下的啊，因为冷静是需要情绪冷静，然后可能对于这件事情也组织语言，冷静一下不是不解决，
或者是这件事情比较大，
啊，对，
你需要一定的冷静的时间和空间，然后来把这事想清楚。咱们这个就谁没刷碗这种事儿，你还需要冷静？
是因为我为什么提到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多录这样的节目，可能你就可以不许，你就可以那个冷静的 CD 的时间会短一点。
那你们说，
因为你也得考虑一下，比如说他的这种想法，然后呢，他可能是需要一个快速咱们解决一下。但是呢你的这个比如冷静时间特长，然后瞬间把这个情绪给卡断了，那可能对于你来讲还行，但是对于对方来讲可能就差点意思，
对方就会感觉是真空在那一刻，
所以我们俩可能有点极端，就是我是不需要冷静，我可能就是迅速脑袋一转哗哗哗哗哗，就这个就是经验的问题，我都不是说这个性格特点的问题，就是经验的问题，
就是你嘴皮子比较快，就是我说什么你就正好能够咱俩可以唇枪舌战
啊，对，就我们俩就是每天那个废话密度极其的强，废话极多，真的就是这是一中性的词啊，废话。之前有一个那个观点就是说两人废话越多，
对对对，
幸福指数越高，
对对对对对，
就天天就是有点过于多了。
他走在马路上就是可以说哎想吃驴肉火烧吗，然后过下一电视哎吃麦当劳吗，其实就是这话都是废话，就是念词儿，然后为了想说话而说话。
我觉得得珍惜，因为我就是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有一阵儿我好像就是工作特别累，那会儿加班加到11点多，第二天9点又上班，有这么一段时间，然后每天到家就是困得不行，然后就是倒床上就睡。我就记得有一天我都已经睡着了，迷迷瞪瞪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说你今天还没有跟我聊天呢，然后但是我确实是又睡着了。但是我其实回想起这个瞬间，虽然他把我吵醒了，但我觉得其实挺幸福的，是一个非常让我感动的瞬间，我只能说，就是因为就是有一个人他等着每天跟你沟通，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我 F 人都共情了，
对吧，就是这种
我畅想了一下这个画面。
但是真的很困，就昏过去了，就是昏睡过去了，
也很像，因为就是我们都是你们俩上班啊，我们都是在家里边的，
在家里边上班，
就跟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哪天回来啊？也差不多是这感觉，对，因为他现在就是一半给在爸妈那边，一半在我这边，就是他是那个全家最累的人，他又得考虑一下，好长时间没回家什么的，对吧？行吧，那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了，这个。本来是想稍微温和一点结尾，但是我觉得还是得上这个情侣十问的犀利版本啊，非常犀利的版本，非常尖锐啊，大家可以如果有故事的话啊可以展开聊一聊，我们不限制时长，说一定要快问快答啊。因为刚才好像两位女士聊的比较多啊，这个我也说的比较多啊。那个，
你把这个都留
给
先问秋裤。
谁说的少，自己得注意点哈。这最后的机会多说说哈。 第一个问题啊，你现在还喜欢我还是只是习惯我了？嗯，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我觉得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稍微总结发言发言，主要问你俩啊，因为我们这年头还短。嗯，
我觉得那种喜欢可能跟广义上的那种喜欢不太一样，有时候是一种淡淡的吧，就是你想起这个人的时候有一些高兴的感觉，是否习惯了，那也有吧，一些习惯了的东西，就是穿插在生活当中，大概是这样啊。
嗯，会有那种，比如说某一个时刻，你觉得，哎呦，他真好，真好看，真喜欢，真可爱，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形容词，肯定很多啊，种类。比如我举个例啊，比如说 Cecilia， 他经常有些人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或者某一个什么动作，
啊，
或者一个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哎呦，真可爱，真好好玩。那个状态其实在亲密关系里面肯定是喜欢的。对，
我就是他，其实我对于他是他有时候透露出一些才华的时候，我是感觉有点那个感觉喜欢。
人家都才华横溢了，你还透露点才华
啊，
手工天才啊，嗯，
啊，手工
这都不止这一个
手工孔。
那这是互相啊说，那就你扣来说说呗。
喜欢还是习惯，就我觉得现在那个感觉更像，
你可以说个平衡，就是各占多少，因为我觉得肯定不是一个 A 或 B 的，
更像家人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非常喜欢，你就那一刻会觉得，哎呦，幸好是跟这个人过
啊，
真有意思，这个日子过得真好。
嗯，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一无是处，但是非常习惯他在身边，他就是在家里不说话，你也会觉得比他不在家的时候踏实
安心。
就是更像一个家人。你说很多家人父母，你能说父母身上所有的特质你都非常非常喜欢吗？
嗯，
但是你爱他。
嗯
嗯，
这个
是父母你也没法选。
对，但是你会真心真意的爱他，你会很想跟他一起生活。这种
咱们也需要回答这问题吗？
哦，咱们
那不能这样吧？
咱们不需要回答了吧？
咱们就不需要。
没有人好奇吗？这毕竟是你们的 radio。
嗯，咱们就是简单点回答吧。我先抛砖引玉啊，时间还短，我就刚刚以我刚刚那个视角啊，就是我说个比例，就是我喜欢还是会占更多一些，然后习惯也会有，就是喜欢可能还是就是我还是说一个不要脸的说法，就是好像我们俩还是处于一个有些时候的这种亲密关系一个状态，好像有点还是在热恋期的那个状态。我个人是这样，所以我喜欢的比重可能占到70%-80%啊，因为不是那种长期或者好长时间都，无论是整体的时长还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好几年或者怎么着都住在一起什么的，就是同居关系那么长时间，所以习惯可能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感觉啊，但是他在我也是会有刚刚妮蔻说的这种很安心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对于咱俩现在的这段关系来讲，喜欢一定得大于习惯。
嗯，
因为我还是挺习惯你出差了之后我自己在家。
啊，这么回事。
就是我每次老段一说出差，我说好的，我回家了。
嗯，对对，我能理解，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所谓的自己的时间很多，我特别能理解，就是我不在的时候，他有一些他说他自己说叫 me time 嘛，因为他平常要跟爸妈一起住。啊，他几乎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对，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特别能理解啊。下一个话题啊，就是我身上哪一点最让你上头，哪一点最让你下头？慎言啊，各位，下头这点描述的时候，很有可能伤对方心啊。我得好好想想有没有。
嗯，
没有下头瞬间。
嗯，那我们就统一答案，都没有下头。
好有技巧哦。好不粗糙。
你要都这么说，那我们也就不说了。
好油腻的中年人。
然后谁俩说不行，我必须要说一个。
下头时间就是老段在早上起来卡痰的时候。
现在好了点了吗？
哦，好一些。
好一些是吧？
对，我是觉得就是下头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就是当你的伴侣
生活习惯
进入到进入到你们生活完全就是上厕所都可以开着门的时候，你一定是有些下头的。
嗯
嗯，
就是跟你谈、跟你谈恋爱的这个人，就是本来是你们俩在气球特别开心，然后比如说是约会或者什么都挺好，然后当晚上到或者到两个人到家里的时候，他这个那个浑身汗臭，然后开着门上厕所，然后等等的这些，
我感觉你应该现在比较期待我浑身汗臭，因为能运动了。现在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嗯。
所以就是在这种生活上，我觉得一定是，我觉得在这种生活的细节上，大家一定是会有那个下头瞬间的。
嗯，
我觉得哪怕是那个王妃王子，肯定都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他们的那个房间都是分开的，沐浴的时候都得分开，
就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他。上头说高兴开心的事儿。我特别期待你俩，因为都13年了，
就或者你想说他俩，你俩最早那个上头的时候也可以说、
哎、心动时刻。
他这块还是他就是文艺的那一块吧，就是我刚见他那会儿，他是我记得他第一面我记得特清楚，就是拿一画板，然后穿一花裙子、
哎、
那种出现的。
哎呦
啊，
怎么还有一画板啊？
因为就是他约我那天，我白天是有安排，我是去画画了。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俩没见过面、
哦、
他就约我，我当时觉得没戏，我就想把他安排在一个就是不要耗费太长时间的一个时间。我就说我白天去画画，那我只能晚上再跟你见面，那么咱们就吃个晚饭、
哦、
就是把这个、
就是、可以
对，把这个时间控制到比较短，当时是这么想的、
嗯、但能给一晚饭在现在视角已经算是很看重对方、
嗯、大多数都是一个咖啡。
对啊，就是什么公司中午休息时间、哦、楼下咖啡厅咱们见一面得了。
嗯，可能那个年代大家还保留着一些那真诚、嗯、毕竟13年前。
然后该说下头了吗？
你说呗。
有就说。
有吗？没有。
真会演，真棒演。
对对，
完全没看出来。
对，还得想一下。嗯，没有。光直接说有点太假、
哎、我真是认真想了，没有啊。
那我可说、我先说上头吧，就是我们两个刚刚认识没多久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那会儿离地铁站特别远，然后我们家那边也不是很方便，就是从地铁站走回家大概要20分钟，只能走、没有公交车也。然后呢，我下班晚，他就到那个地铁站骑自行车等我。然后那会儿也不是特熟，真是刚认识，也没说真就是要在一起。然后他骑自行车带着我，我坐后座。然后呢，骑着骑着他就唱歌了，他自己在前面唱起歌来了。然后那会儿也是夏天，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人好真实，好自由啊，就是这么一个瞬间。后来我还跟他分享过这个瞬间，就是一特别奇怪的一个点。嗯，但是那个首先他唱歌确实不跑调，
嗯，
然后其次就是真的觉得这个人不装。
不要脸呢、
现在还唱吗？就是比如之前你们俩还不是一人一个电动车的时候，你带他什么唱吗？
也不是一人一电动车，也没骑自行车了，各骑各的了。
电动车骑着唱歌也听不见了，
就是会唱、就是这溜着溜着弯他自己唱，在家自己唱。 嗯，就是会
就有一种像 MTV 的感觉，就是
说起来很
穿一个白裙子、然后你这样当啷着腿、然后前面那个
甜蜜蜜了，甜蜜蜜了，
对对 对
、黎明带着那个张曼玉了、
但是这种东西真的只能就是一瞬间，
就
你要天天那样
那
可能就到现在还骑自行车可能真的有点不行了、
果然就是有点特别像就是爸妈那年代说的话哈，就是老夫老妻说的话哈、
对，然后下头瞬间就是
不胜枚举啊，
站着厕所不出来，那个男的一进厕所真的就是那个这半个小时你都见不着这人。
嗯，
然后你还用不了厕所，特别烦。
那你都干嘛呢？就是看玩手机是吧？
该干嘛干嘛吧，
就是一些 me time。
对对对，
使劲儿嘛，使劲儿。
那你说吧。
我先说啊，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特别真实，我对他特别上头也是这人特别真实，特别的没什么架子，就是挺亲切的。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住通州，他住大北边，然后就开车奔老远过来，然后他现在还一直吐槽，就是我请他吃一什么排骨什么的，
给我他请我吃一个家常炖排骨，那炖排骨的地儿有点像那种小食堂，就
那是你俩第一顿饭
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因为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居然没吃饭。 就是他说你饿吗？我说我好像也不是特饿。他说那咱们就溜溜弯吧。
嗯，
大家好像就溜达来的。
去跳海了吗？第一次去跳海喝了一杯，然后没吃饭就走了，
对对对，也没吃饭，
就在那个安定门的那条街上，就然后就过了一红绿灯，然后上了个厕所，在那打车他就走了。
嗯
啊，然后其实怎么说，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你挺真实，就是你能接受就是那么一次。那个吃那个，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哎，咱们就来这郊区了，咱们就是吃点有特色的。
嗯，
你说我请你吃一个特别那啥的，也觉得有点那啥，就是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吃的。
嗯，而且疫情期间吧，好像
对，
嗯，
我们俩认识时候是疫情，确实可活动的范围也不多。
嗯，
然后我每天都是特别担心说会不会流掉。
好遥远的词啊，流掉这词。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好像无忧无虑的，因为我是一个极其紧绷的人，就是，然后呢他是那种特别无忧无虑的，而且好像相处起来，前几次的相处起来好像倒还没有觉得说多么的不放松，然后就好像很自然的，就是我这话匣子就打开了，就整体的那个性格状态精神状态就特别的随性。
我可能经验丰富。
遇到对的人了那是。
嗯，
我觉得老段当时身上有一种那种忧郁艺术家的气息。
那时候跟现在体重差不多吧。
嗯，差不多应该。
哦，那时候瘦点哈。
嗯，就是那种那人比较没那么开朗，然后但是又感觉好像挺多会的东西，挺多
有内涵，
因为他会的那些东西是我不会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东西有点厉害。嗯，
播客，
对，包括我们俩认识，因为播客，然后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做，然后我上他节目，就是跟这个朋友聊过一次，然后我就觉得，哎，播客这东西挺有意思的，然后可能这就成为了我们俩当时一个话题吧。我就觉得，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他好像那种有一点那种忧郁，然后的又有点艺术气息的那种，因为我其实是挺喜欢艺术气息的男的的。嗯，
怎么你俩还对，
就我很挺吃那种艺术气息，然后那个穷搜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
怎么还说这个？
就是那种、
啊，我是男版的妮蔻，你是女版的那个秋裤，
就是那种感觉。大家可能都会被这样的吸引吧，就是感觉你这人，哎呀，郁郁不得志，哎呀，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在对方身上看自己没有的东西，
嗯，
我没有他那个开朗的东西，
嗯，
我就觉得我是不可能走在街上唱起歌的，这多羞耻啊！
嗯，哎，刚才你说那个就是这个你们那个P人的这个特性啊，可能也是我比较又爱又恨的这块，就是有时候过于紧绷了，想按计划行事，但是你们那种松弛可能有时候会让我们就在那种紧绷的状态下放松一些，但是有时候也确实感觉怎么节外生枝的感觉，就是
是，比如说我们这次定好说，哎，出门先去 A 再去 B， 然后呢在去 A 的路上突然间发现一个 C 啊，然后就去 C 了，然后 C 就 D 然后 F 了， AB 就没去。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好多次这样的之后发现，哎， CDF 都挺好玩的，
对，
哎，就是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我
就现在就觉得，嗯，可能这也是还是要再去修炼修炼，就是我是按结果看来很好，但是我之前的性格真的就会很拧巴，就是如果带来不好的我会怪，
嗯，你会怪在自己身上，
我甚至会怪在对方身上。
哦，
啊，就你看，都是因为什么什么，就这个肯定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模式。
嗯
啊，但是就是这个也是在不停的去修炼嘛。
好，那我们看第三个，
嗯，
你有没有某个瞬间认真想过要不要离开我？
哎呦，严肃话题，
这每个都很严肃啊。
嗯，
你离家出走的时候是让人想过，
就是生气了。
对，其实有吧，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嗯，但是就是认真想过，最终还是选择继续。就这个东西，你在其实 你说选择一个人永远没有那个百分之百确定自己一定是对的，一定以后就会很好，然后你就是在一些瞬间会去思考这件事儿，你思考来思考思考去，你思考没明白，但是你当下你没有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你没有选择离开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就是偏向了继续，然后在那一刻你继续下去了。你如果就是那你说如果一个人跟这人在一起，他从不再去思考这件事儿，也挺可怕的。
对，因为本身两个人的在一起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然后你总会，不管是你在一起的初期，或者是交往了一段时间，像这个什么三个月啊、考察期啊，就是这种半年啊，这种时刻，你总会想想说，哎，这个后面怎么样啊，或者说是行不行啊，就是你会给这个人在心里打个分吧，我觉得至少肯定都会有。
你肯定的，是的。
嗯，然后看看说是不是要往下走，或者你觉得这段时间相处的怎么样。嗯，
那你会幻想说如果没有他我此刻会有多自在多快乐？
嗯，我跟老段现在没有，我觉得我以前应该是有。
那你们两位呢？
我多快乐，我多快乐。
对啊，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啊，我会幻想
啊。你想清楚没有？
要不此刻选择一下。你有吗？
那你想的就是那种片面的想一想啊，片面的想，今儿你不在，然后想几点睡几点睡，想吃吃想喝喝，那种简短的，但是也会回归理智，就是
对，都会知道，就是我觉得最重要都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片面的想法。
是，嗯，是，倒不是说跟你或跟别人有什么区别，更多就是说可能会在想，哎呦，如果不是这种，就像刚刚那个秋谷说，哎呦，想吃吃想喝喝，然后最后回过头来又再会怀念，或会什么孤独，就这些都是会伴随着来的，就很正常。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那个通州住的时候，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就是北京太大了，我们俩这直线距离就来回100公里，快，就是真的就是跟异地恋没什么区别了。一周最多最多只能见一面，所以那时候其实为什么说这个话题我们没想到，就是好不容易这两年还能多见见啊，就是还包括就是什么喜欢习惯这些还都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更别说这个离开，可能就确实我个人确实是没想过这个事儿啊。嗯，还是在探索我们俩在一块儿的这种生活上更多的这种可能性，或者是能一起再多经历一些什么事儿，
还在期待。
嗯，
对，到现在比如说还在想着谁，哎，这家里面再装个这个装个那个啊，还在想这些事儿。比如说我在，哎，我会养花，我再养点这个啊，然后给他一看，我说，哎，你看这好看吧，这牛逼吧，啊，就是还在这个程度上。嗯，
那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在今年2026年里，如果只能一起完成一件事儿，你最想和你的另外一半一起完成一个什么事儿？
我还是想跟他出去玩一趟吧，就是
旅游，
对，
去趟铁岭，
带我们俩吗？
行啊，好啊，
嗯，
再来一个极限周末游。
嗯，对，
你最想去哪儿呢？
还是惠州。
还是想去。
对，惠州已经被我们认为是最佳的未来的躺平这个 fire 的。
要告诉这么多人吗？
没事，我们这节目流量不高。
不会房价一下涨了吧？
那你扣呢？
我特别想那个让他跟他一起能弹唱一首歌，就是我有一个愿望跟他说过好几回，就是我特别希望他能学吉他，因为我觉得他特别喜欢唱歌，而且他就是自己，
他俩可以一起弹唱一首歌。
真的吗？那你可以弹吉他是吗？
他会弹。
教教他，因为那个我无数次问他，就是因为我无数次他生日的时候想给他买吉他，但是那个就是一般我们这种实用主义，我们会先问他到底想要什么，可能他就要了什么鼠标耳机这种东西，就是但是我其实特别希望给他让他去学吉他，因为就是他现在又有时间，以前跟他说他就说我上班没时间，然后我今年一直在跟他说你现在有时间，你如果真的喜欢的话你应该去花一些时间，
啊，你上班还忙呢，
但是就是挺希望能 欣赏一下你弹唱。
哦，嗯，不用买，我那儿好几把呢，我随便。
你快教教他吧。
就随便玩着呗。你看，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他都看不上我给他原创的歌呢。
你好，原创。
我给他吉他弹唱的。有一次他生日，我发现那次生日对于他来讲可能有点 too much。之后我们俩就，我对于这件事儿，我可能就之后就不太跟他，就跟他商量了。
今日再安排一个提前的生日宴。
真的就是，现在我们的每年的生日就是互相就吃个饭就完事儿了，就是从简。但是之前我是一个可能比他还比较重视仪式感的人，就是每个环节几段式，还这个环节得吃生日蛋糕，然后呢得有小卡片儿，啊，这些什么的。
按照年会的那个规格来。
当然只是那么一次啊，因为那一次之后我发现可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也不是说我想要，
就是你那种我感动的那种感觉
啊。对，反正就是平常我看你都看什么都挺感动，为什么这就不感动了？
你拍成短视频可能
就是我感觉到有点 too much。
嗯，
就是对于我们俩那时候可能刚在一起第一年，确实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其他的播客里面说了，我说哎，这个送个小首饰可能也会不错啊，我说哎，这个唱歌也不错，但我那只是为了节目，我自己并没有觉得说这件事儿特别不错。
嗯，
然后我其实对于男生给我写的那种小作文，或者说对我的内心的那种表达很长篇大论那种，我也觉得很恐怖。
嗯，
就是我之前一看到我就警钟长鸣，我就是觉得说这人有问题。嗯，就是我会这样想。所以那次老段给我唱歌和给我这个弄这个小礼物之后，我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好走心啊，就是我每一步说的话他都记着，然后他把这个事情给我呈现了之后，
哦，
我会认为这个人是我需要提防的，
就是你会有压力。
嗯，
对，
盘里的人
吗？理解、
嗯，就是我会感觉到说你记着这么细节的事儿，那我如果某一天有一些，
哦，随便说了啥，
对，随便说了啥你都
记
住了，对，那你可能这件事情你就会要用这些所有的，比如说我这十件事儿，然后来给我来一个大的冲击。
嗯，
就是
我内心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认为这个，
嗯，
这个当时我就叮叮。
嗯，没事，我现在高血压了，好多事儿我记不清了。记不就是记忆力不行了。
所以我就觉得生日呢，不要把这个东西当做非常大的一个如临大敌，或者说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很大的庆祝，或者是怎么着的，就是从简，或者说就融入在每日生活当中就行了。
注意一点，人这边那个，
啊，
人这边
马上要过生日了，
对啊，很关注生日的，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啊，
我们生日也都是就是提前说好了送什么的，
啊，
就是我，
嗯，我
特别害怕惊喜，我害怕，我也害怕惊喜。
嗯，那我先说，然后你再说哈。
嗯嗯，
其实跟刚刚秋户说的差不多啊，因为我们俩刚刚也反复说了，就是最近在调理身体啊什么的。我其实也挺想是说我们去一个比如说有什么百大 DJ 啊或者什么这种地儿，然后我们酣畅淋漓的好好沉浸的体验一次这样的这种活动，可能这就是一个特简单的一个小目标，可能实现起来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每一次就要不就是不是时候，要不就是说更多就是说我也挺有负担，就是都是他陪我啊，但是呢他喜欢呢，他可能对于这个东西又没有那么的觉得说一定要去，所以呢这里边就是到时候再对对机会，看看有没有哪个更合适的，然后我们俩状态，因为这就是现在看音乐节或者是去 live house 更多的就是你得在那儿站个，就上岁数
你需要有体力，然后晚上需要熬得住。就是我以前觉得这事儿还挺好达成的，就不管是什么 Tomorrowland EDC， 就是这种还有那什么风暴，就是这种泰国的各种，我还加了那个电音的群，我说这有什么，咱不就是蹦嘛。然后结果去了一个 live house， 到一点钟我说不行，我要走了，
是啊，
太困了。
因为就这还不是这两年，还是前年吧，我们去了一次，去了一次那个南京，就是都没听完。最后一首就
我就受不 了
就瘫在那个路边那石头柱子上，就得靠着待着了。对，所以
见过你俩，你俩在一起。
对，所以我感觉就是不光他啊，我觉得到我现在我可能也有点坚持不住，就不说这个就是血压这个问题，就好像也有点坚持不住。所以我感觉就是今年更希望就是好好我们俩把身体弄好，然后呢能 酣畅淋漓的去参与一次这个，然后之后可能还能吃个夜宵，哎，当地比如说吃一个好吃的，然后美美的去睡个觉，我觉得这个可能，身体好的应该是好达成的，可能是一个比较朴素的一个想法吧。
对，可能我觉得2026年咱俩能一起完成的事儿，我觉得除了一起去玩儿，看音乐节或者是运动，我觉得这些都是动的啊，就是我也同意你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方面，我就希望我们的这个播客能够长更下去。不要每次在我写完大纲之后，老段就说这有什么可聊的，这我觉得没什么可聊的，放下了，然后说要不先跟松鼠大侦探吧。对，所以这是我非常不满意的地方。
怎么变成下头的那个回到这个问题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情侣播客的所有内容了。
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可以以后没事儿就时不时的就录一录啊，因为这次也是给我们的听众们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两位特别好的朋友啊，未来有一些相关的话题，不相关的，就比如不是那种亲密关系的，比如游记，因为我们经常一块儿就是四个人组团出去，去哪儿玩一个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录相关的。比如说上次的沈阳泡澡，我们也可以一块儿录，
对
吧？
然后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跟听众朋友们发布一个广告，就是我们在4月18号会在大小咖啡麦斯戴尔店，然后的外面的这个露台上参与他们举办的播客小集。
哎，
那现场呢，我和妮蔻和秋裤还有老段，我们都会在。
对，然后我们现场届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过来跟我们去捧场，一块儿去现场玩一玩这些小游戏哈。我们期待跟大家线下见面，
期待与大家的面基。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评论转发点赞留言以及打赏，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Say it's not enough to be in love. You need to prove it somehow. It's not dollar signs or pickup lines or anything that you could kiss away now. That sinking feeling that you get when you say something you'll regret, 'cause you were jealous of some stranger that she met when you were gone. You feel insane, 'cause love is pain.